感谢神的恩典。上个礼拜我们开始了分享这个创世纪。我们第一次所分享的信息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我们看到神借着他的灵，神借着他的话语啊，神用他全能的命令，在六天的时间里面的就创造了天地万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神第一天创造了光，将光暗分开。神第二天呢，创造了海洋和大气层，将这个是水分为上下。神第三天呢，创造了陆地的这个是创造了陆地和植物，将这个是陆地跟海洋就分开了。神第四天创造了这个是太阳、月亮和天上的众星。神第五天创造了这个是水中的鱼还有空中的鸟。神第六天创造了什么？创造了这个是陆地上的动物还有我们人类。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天地万物的起源，包括我们人类的起源这是都是源于神的创造。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因为神是一位美善的神。神在他每一天的创造之后圣经都常常记载神说什么，神看着是好的。在这个是神第六天的创造之后呢，也就是神创造了人之后，圣经说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在第六天才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这是出于神的爱。神要让人享受他的创造，神也要让人在其中敬拜，享受与他的同在。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神把人安置在这个是伊甸园，享受神完美的创造，享受神丰富的供应。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在乐园哈。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我们依然像以往一样背诵这个圣经，记得是创世纪几章几节？一章一节，怎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感谢主，你们这个是背的最熟的一节圣经，要给自己一个鼓励，盼望下次还是可以背得很熟哈。所以创世纪第一句话就很重要，起初神创造天地哈。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些经文，创世纪四章二章四到七节。我们有请大家一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哈。创世纪二章四到七节，第四节，一二三起。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为创造的神，你是为美善的神。主，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主，你才把人类安置在伊甸园。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地球。主，天父上帝，主，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何等一个恩典。主，但是当我们来细细的来思想的时候，这一切的良辰美景，这一切的阳光雨露，这一切的供应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你的深情厚爱。天父上帝，我们更加感谢你，在我们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今天因着信心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着儿女的名分，让我们真的是在神里成为一家人，让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跟不足，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不断的关照我们，求主你的话语真是照亮我们心灵当中的隐情，让我们不断的来回转归向你。谢谢你，我们也求助你透过你的话语来不断的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主，我们在这里真的是也知道，真是这世界是你所造的， 但是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这世界当中有许多的苦难，主啊，我们求主特别的来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也特别的将在这个是埃及还有这个是 Morocco 那边，这是因为地震而受苦的百姓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特别的来施恩怜悯，你拯救他们，主你不仅的拯救他们的肉身，主要倘若可行，我们求主你的灵运行在那边，主你差派更多的人传福音，主以致真的是人在软弱当中呼求你的名悔改归向你，有更多的人得着永远的生命。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要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你的灵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也更加恳求施恩的圣灵你运行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运行在慕道朋友的心中，让大家能够看到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主你是何等的厚爱我们，让我们回应你的爱，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跟随你就得生命。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在乐园，那么我们首先来分享啊，这个是叫在乐园，第一点就是尊贵的身份。在乐园我们第一点就是尊贵的身份，创世纪这个是二章啊第四节这么讲，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创世纪呢，这个是第一章描述了神的整个这个是创造，现在呢这个是创世纪的作者应该是摩西啊，那么他就要回来补充神创造人类的一个更具体一点的情况哈。第五节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虽然呢，神在第三天已经创造了这个陆地，还有创造了陆地上的植物，这里提到啊，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也没有长起来，这是人被造之前的这种环境。虽然这个陆地上已经有了植物，但是呢还有很多荒芜的这种野地。第五节的下半节还有第六节就这么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也没有人耕地，这句话呢就是暗示着神希望有人来耕地，那么也暗示着神他可能即将啊要创造这个是人类哈。那么到着这个第七节，我们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生气不是 angry 哈，记得是生命气息，对不对？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到底是什么呢？我问过很多人，人到底是什么？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我说人是什么，那些人他就开始傻笑，呵呵，人就是人呗，人是什么我也很难讲。所以的话，人到底是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而在这里呢，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哈。那么这是第一个人，这个是人类的，这个是始祖哈。根据这个是圣经，那么人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么根据圣经人是什么？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什么？有灵的活物。这有灵的活人就是 living being， 就是有灵的，这个是活物，是这样子。人呢，你其实想想，这个是人尊贵不尊贵？人尊贵还不尊贵？很尊贵，对不对？每个人都很尊贵。但是你想想，这个是人这个身上的这个材料呢，其实人的这个是材料是什么？人的这个是材料，其实挺便宜的。地上的尘土啊，其实都是人是尘土造的，你还别不相信。根据这个是科学家的研究，人体所有的化学元素跟尘土几乎是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是人却有非常非常尊贵的身份，为什么呢？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与其他的动物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人有神的形象，而别的动物没有神的形象。如果抛开神的形象，人并不比其他的动物强到哪里去。论游泳比不上鱼，论飞翔比不上鸟，然后论个头、论力气、论勇猛，人类比不上大象，人类是比不上大象、老虎、狮子。你说论嗅觉、论听觉，人类甚至不如猪狗。如果是论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比不上很多的动物，但是人却非常非常的尊贵。人被称为万物之灵，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啊，并不是说啊人的这个是长相长得很像神。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个灵，并不是说这种物质的这个形象。神的形象是指神的属性，我们有神的形象是指我们有神的某些的这些属性。我们有神的属性，比如说神的一些属性我们不能拥有，神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是分身乏术，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有神那种形象那种属性，但是我们拥有神某些的属性。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到，神是创造的神，他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能力，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因此我们也有创造力，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能力。神的属性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公平、公义、慈爱、诚实、圣洁、良善等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创造的。所以我们除了有这个创造力啊，有智慧有能力，我们同时我们也具有神的这些道德的属性，我们也都具有公平、公义、慈爱、诚实、善解、良善这些的道德属性。尽管说人类犯罪了之后，这些道德的属性受到了很大的这种污染、侵害，甚至我们人的智慧、体格等等也受到破坏，但是的话，我们人仍然是有神的形象，因此的话，我们人类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不仅不要小看自己，也不要小看别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在乐园呢。首先我们看到神按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了亚当啊，赋予他尊贵的身份，因为他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在乐园首先有尊贵的身份。下面我们来分享在乐园的第二点，有愉悦的环境，愉悦的环境。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伊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伊甸其实就有奢华舒适的意思，伊甸也有欣喜极乐的意思。神把这个是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也就是这个是个真正的乐园呢。第九节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亚当的环境是什么？亚当啊，一出来的话看的都是什么？奇花异树，赏心悦目。吃的是什么？吃的全是原生态，最原生态最原生态的这个是水果，好吃又健康哈。不仅如此，那个是亚当还享受四条私家大河流啊。如果我们去过一些小区，看的是非常的漂亮，哇，我觉得很漂亮。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哪个有钱人的家里，哇，他家有四条什么私家大河流，没有。但是的话，亚当有，上帝给他预备了。我们看这个是第十节开始哈，有河流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这里概述了，就是这个是河流从这个是伊甸流出来，并且分为四道， 那么在这里的话，其实就暗示着哪里在中心呢？其实这个是伊甸园，就是在这四道河流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虽然这个是经文是很具体的描述了这个是伊甸园里面的这个是地理特征的，但是伊甸园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是地理位置到现在其实也还是一个谜。比逊和基逊这两条河呢，以及这个是哈菲拉还有古时的这个是地理位置，现在我们也都不清楚啊。那么这个底格里斯跟幼发拉底河呢，应该就是围绕着这个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两条大河。也因着这个缘故的话，有许多的解经家认为伊甸园就是在波斯湾以北两河流域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等等啊，这是很多解经家的一些看法。但是的话，我想因为后来的话也经过那个是挪亚时代有大洪水等等，这个地形地貌等等有些改变等等这些东西，所以的话无论我们多么的想了解伊甸园到底在哪里啊，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是伊甸园具体的位置在哪里。但是的话有一点我们非常的清楚，在那里资源呢，资源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圣经说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我想可能这除了这些宝贵的这个什么这个是黄金，还有这个是宝石等等，应该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所以亚当在伊甸园，他不仅有尊贵的身份，他有愉悦的环境，后面的话我们还要看他还有什么，他还有蒙福的工作。第三点我们来分享蒙福的工作。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呢，就是这个是整理和照管的意思，整理和照管的意思。看守就是这个是看守护卫的意思。那么就是在这个是亚当他犯罪之前呢，神就要亚当就修理看守园子。可见呢，这个是工作，并不是这个是人类犯罪的结果，而是神托付给人类的责任，这是神给人类的祝福。神造人的美好心意之一就是要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却神赐给亚当一个极其愉悦的工作，一个极其愉悦的工作环境，同时他还赐给他什么非常蒙福的工作。现在有时候我们工作太辛苦了，哎呀那个是命苦啊，但是的话其实这个是工作本身呢，并不是件咒诅的事情。在亚当堕落之前，神就赋给他工作，因此的话这个工作是一份非常蒙福的工作。所以神虽然给他创造了非常愉悦的这个环境，非常舒适的环境，但是神并不是希望这个是亚当，神不希望人类一出生就过上什么退休的生活，这不是神的心意。神造人是让他要有这个是责任感，有进取心呢，并且的话怎么样，要发挥他的创意，发挥他的才能。所以呢，神把这个是管理园子的责任就交托给亚当，使他怎么样修理看守。所以亚当一开始他也是个有职业的人，虽然园子里面的这个什么水果，我想可能还有粮食或者什么样，反正的话够他吃，吃不完，而且又好的东西，他不愁吃不愁穿，当然也不需要穿，对不对？所以的话亚当他可以有很富有的生活了，但是神尽管如此很丰富，神不要他好吃懒做，而是要他发挥他的才能，而且在发挥才能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培养品格，而且也能够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所以伊甸园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个是修理看守的托付的话，如果没有这个是积极进取的精神，那么很容易就落入这种无作为的这种怠惰的状态当中。我们知道有些人的这个是家境很富裕，然后的话他家里给他提供很好的环境，他努力的学习，然后的话然后努力的工作，这个也很好。但是有些人的话家境非常的富裕，然后的话非常的富裕，那有个危险就变成富二代。富二代本身不是件坏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富二代因为很有钱变成的话，那么就是反正这么有钱了游山玩水，然后就变成什么他可以躺平，对不对？躺平还好，摆烂更麻烦。所以的话 如果人有资源但是没有进取的话，那么这个人自己的品性变成怠惰，变成懈怠，那就很不好。为此的话，亚当被造之后，他就承受神的托付，从事这个是修理看守的职业。亚当在伊甸园的里面呢，不仅享受神给他所预备的美好的环境，我相信的话，他在上帝的托付之下，那么他开始他怎么样，他可以摆弄奇花异草，对不对？他可以摆弄 奇草异石等等，他可以布置他所喜欢的东西，他可以耕种田地，他可以堆积假山等等，他可以耕种水果，然后做很多的事情，他可以享受自己的创意，他可以享受自己工作的成果，这是另外一种的这种特别的享受跟满足啊。自然里面长起来的是一种满足，但是根据神赋予他的创意，根据神赐给他的聪明智慧，他自己能够设计，然后的话弄出一种东西来，他自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有满足感。所以这伊甸园的里面，亚当有尊贵的身份，有愉悦的环境，有蒙福的工作，但是的话我们看到神也给他一条禁令。那我们现在我们分享唯一的禁令，唯一的禁令。第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亚当极大的自由，大到什么程度？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禁令呢只有一个，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禁令只有一个，神也告诉了这个是亚当，违背禁令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棵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的里面呢？分别善恶树到底是什么一棵树呢？那么为什么它的果子不可以吃呢？是有毒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真的就会死吗？亚当是否能够守住这条诫命呢？这些我们先不来急着回答哈，但是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放在我们的心里，并且我想我们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就是亚当，如果神把你放在伊甸园里面，神告诉你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什么自由都有，唯独一样东西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听神的话吗？听还是不听？真的一定能够听吗？我们放在我们的心里哈，可能后面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思想啊。在伊甸园的里面，亚当有尊贵的身份，有愉悦的环境啊，有蒙福的工作，有唯一的禁令。下面我们来分享最后一点，亚当他在伊甸园里他还有完美的配偶，完美的配偶。亚当什么东西都好，对不对？但是亚当还是自己一个人，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第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不好。为什么说不好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哈，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哇，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大家觉得亚当聪明还是不聪明？自己有没有给过自己的孩子起名字？没有回答，那可能你的孩子没名字。做父母的有没有给孩子起过名字？多久了起了名字？想了两个小时？还是想了几天？还是可能就是怀孕之前，然后怀孕了就一直想，想了好久才起了一个名字，对不对？哇，这些神把东西 动物拿到那个是亚当的面前，他随便说这个是老虎、狮子、这个猪、狗、牛、羊、绵羊等等，就不断的来喊出来，对不对？我想，哇，这个是亚当真的是好聪明，对不对？如果我们起这么多名字的话，起完名字啊，这个叫什么，对不对？又忘记了。亚当不会哈，所以亚当是非常非常的聪明，聪明绝顶。但是的话，哇，他一个人做这件事情还是不太好。他看了什么的东西，可能，可能牛羊也好，可能就是这个同一个类的哈，有很多，对不对啊？这是牛类，那是羊类，那是马类，对不对？有很多的东西，他看呢，都是一对一对的，或者是很多。但是他呢，就一个人，他只有一个种类，所以的话，他应该还是觉得孤单。所以在这里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不好并不是指那个是亚当有什么生理的缺陷啊，不聪明，不是，他一点不良的基因都没有。亚当是完美的，神所造的第一个人，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却没有人跟他作伴了，没有人跟他搭配工作，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分享他工作的成果。因为比如说他让他看守，这个是修理，对不对？可能他摆弄的奇花异草，他觉得很漂亮，他自己说很漂亮，旁边的话可能这个是最多那个是牛，喊一声的，没有，这个是交流。所以这种状态的话，没有人跟他分享工作的成果，还有个问题，没有办法生儿育女，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他的这个潜能，延续生命。所以这样的状态不完美，所以的话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个英文圣经就这么说， I will make him a helper fit for him， I will make him a helper fit for him， 也就是说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适合他的帮手，一个适合他的帮手，配偶帮助他。原文直译就是适合他的帮手啊。所以的话，既然要造配偶，那个是21节哈，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哇，我们看到上帝要从男人身上造女人，好像也是要有一个手术，对不对？要取出条肋骨，对吧？要看到上帝的话动手术，他也是先麻醉哈，让他沉睡以后再取出这个肋骨。但是我想上帝的麻醉技术比我们当中每一个医生都更厉害，可能他很轻易就让他睡着了，这个沉睡取出肋骨他也不会觉得痛。哇，感谢神，上帝太伟大了。所以22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的跟前，那人就怎么样，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亚当他睡着了，但是的话神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他自己他也知道，很奇妙哈。他之前看到这个是牛羊马驴各种各样的，这个是动物狗等等，跟他都是不同类的，但是的话把夏娃一带到他的跟前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哇，这是跟我是同一类的。但是同一类的话很相同也很不相同，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对不对？但是他马上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所以上帝的创造真是太奇妙了，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这个是夏娃。人是神最后的创造，人是神创造艺术的最高峰。神本来可以像造男人一样，对不对？可以像造男人一样，用地上的尘土多造几个亚当，可以完全做得到。然而神他选择用男人身上的这个是肋骨造女人，这样再把这个是夏娃带到了亚当的面前。这时候的话，亚当既然就怎么样，就非常很自然的就像夏娃唱起了情歌，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到亚当对夏娃是一见钟情，爱得那么自然，爱得那么的干脆。其实的话夏娃对这个是亚当的回应也是一样啊，应该也是一见倾心。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是经文就知道了，如果夏娃对亚当不是一见钟情，怎么会这么快就结婚呢？我们看24、25节哈。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坦诚相对，还是赤身相对，但是的话非常非常的自然，就是这个是同一类也很不同类，也很不一样，但是的话他们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话见面进入了婚姻，非常的美好，非常的亲密，毫无遮拦，可以说是完全的畅通啊。所以这个创造的故事，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神这个创造的故事，最后又创造了这个是亚当，还有创造了夏娃，创造的故事以这个是庄严的婚礼为结束。当然的话这个是主婚人是谁，主婚人肯定是天父上帝。那么亚当跟夏娃他们当时候都还没有犯罪，他们可以说是一对完美的夫妻。我们现在结婚，不管我们是多么的爱，不管你觉得他多么的完美，他一定不完美，不管他以为你多么的完美，你一定也不完美。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现在人的婚姻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觉得很完美，非常的期待，对不对？所以进入婚姻之后的话，哇，发现可能就跟想象的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的话亚当夏娃的婚姻是完美的，他们当时候一点罪都没有，所以神的这个是祝福环绕着他们，就多么美丽的这种爱情故事。这个爱情故事不是童话故事，而是真实的。亚当夏娃他们在这个是伊甸园里面过着这个是叫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工作的压力，他们有工作但是没有工作的压力，他们没有经济的压力，也不会无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需要修理看守，虽然伊甸园已经非常的美丽，他们仍然可以发挥他们的创意。以前可能亚当一个人弄，现在的话亚当夏娃一起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栽培花草，可以甚至可能会不会可以让飞禽走兽表演马戏，因为神给他们管理动物的能力。总之这个是亚当夏娃他们相亲相爱，享受着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他们实在是太幸福了，感谢神，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在乐园，我们看到神给这个是第一个人亚当，或者神给这个是第一对夫妻亚当跟夏娃，神给他们尊贵的身份，神给他们愉悦的环境，神给他们蒙福的工作，神给他们是完美的配偶，但是神给他们唯一的禁令，神给他们唯一的禁令。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呢？我想有两方面，第一的话我们应该是要数算神的恩典，第二的话是要相信神的良善。神为什么要把天地万物包括动物植物一切都造好了之后才造人类呢？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是为赐福的神，他要把这一切都造好了之后，然后他才创造人类，然后让人类在其中享受他的创造，也让人类在享受他创造的同时享受他自己的同在。今天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神把这个是亚当夏娃安置在这个极其美丽舒适的伊甸园里面，赐给他们蒙福的工作，赐给他们美满的婚姻，这一切都是神的赐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会说那是亚当跟夏娃，可是我现在我的环境远远比不上他们这伊甸园那个环境，我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我的婚姻也面临许多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些都是事实，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包括可能在婚姻上，夫妻我们夫妻关系算是不错，但是也会有摩擦的时候。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应该要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的赐福。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享受着的是神无条件的爱，享受神所赐的阳光雨露，享受着适合的温度，享受着四季的变化，这一切其实都不是偶然的，这一切 都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的祝福。以前我自己我也会觉得啊，也是自然的嘛。虽然可能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有神论，但是很模糊，这些东西阳光与六空气四季的变化不都是自然吗？觉得很自然的，非常的自然。但是当我信主之后，特别是当我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当我越来越思想为什么这个地球宇宙这么奇妙，为什么地球这么奇妙，我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切这个是阳光雨露春夏秋冬的变化，合适的温度，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祝福。我们人类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啊，就是被神安排的特别的妥当。这个地球在这个是银河系当中，又在这个是太阳系的里面，地球的这个是大小，然后大气层的组成，还有地球的这个是自转的速度、公转的速度，地球离这个是太阳的距离等等，这些都是恰到好处的。如果地球的这个是直径大一些的话，那么大气层当中的这个是氢气、氧气，这些就不能够被地球的这个是吸引力吸引得住。那么如果它太小，如果地球太小，那么这个是氢气、氧气，地球就吸不住。缺少这些氢气、氧气的话，我们的话就会窒息的。但是如果地球的直径再大一些的话，大一些不用大太多，我们的身体这个是受不了这种压力。如果地球离这个太阳比较近一点的话，我们会觉得太热，会热死。如果我们离这个是太阳，那么就是远一点点的话，我们又会觉得太冷，也受不了。另外还讲一点，大家也都知道，地球这个是自转跟公转之间，地球在公围着太阳公转的过程当中，太阳会有个自转，对不对？这个自转，地球有个自转了。地球的自转的话，就是在这个公转的面上面的话，有66度又33分的一个这个是倾斜的，这个是交叉角，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神非常奇妙的设计。正是因为有这个是66度33分的这个是斜着的，这个是斜交的这个是角度，那么在一年之中的话，太阳的这个是直射点它就不会直接的射在一个地方，而是在这个南北回归线之间，这个是移动来移动去，就产生了这个是昼夜的长短的变化，产生了这个四季的变化。所以如果你就算地球的大小不变，就算公转的速度不变，距离不变，但是如果地球没有这个倾斜角的话，一直这么转，如果太阳只照一面的话，会热死，一些地方就会热死，冷的地方的话，冰天雪地就会冷死，所以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当我们越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越应该要数算神的恩典，感谢神赐给我们余悸的这个是地球。至于我们工作方面的压力，我们人际关系的挑战，婚姻方面的挑战，或者其他方面的难处，这是我们人类犯罪之后所带来的一些影响。但是的话，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得胜，并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没有压力、没有挑战、没有难处，不是这样子。但是的话，感谢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还是可以靠耶稣得胜。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罪人救恩的应许，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祝福的应许。所以的话，我们不能展开很多，神从他普遍的恩典到他在基督耶稣里特殊的拣选，特别是给我们基督徒有数不尽的恩典。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借着今天的这个是在乐，可以是吗 ？OK， 感谢神。虽然一下子会有一点点什么困难，对不对？ 神的恩典总是够用。哈利路亚，感谢主，也谢谢后排音控的弟兄啊，感谢主。那我们看到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所以的话有时候神暂时给我们一些困难，对不对？让我们说没有困难的时候何等的恩典。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也感谢神，对不对？所以平时的话你一直有这个事，你有好的温度，有好的麦克风，你觉得这不是都是自然的吗？你说就是上台讲到自然就会有这个麦克风的声音，对不对？我们不去数算，那觉得是自然的，没有，这不是自然的，有弟兄姊妹的爱在其中，对不对？ PPT 这么走，有人要控制音响，要在这里的话他们要预备了。所以我们有舒适的地球，适合的温度，春夏秋冬的变化，这不是自然，对不对？这是神特别的设计。我想感谢神，刚才突然间这个是麦克风的声音断了，我突然间有个灵感。我们在这里的话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神给我们预备了弟兄姊妹的付出才有这些，所以我们是要数算神的恩典。看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要数算恩典，看到神怎么丰富的预备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我们要数算恩典。其实这个地球还是这个地球，我们居住在其中，堕落之后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在耶稣的救恩里面，我们数算普遍的恩典，数算耶稣基督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另外一方面的话，我想另一个的话，特别是我们需要来思考跟应用的，就是要相信神的良善了。神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那里的环境是极其的美好。神吩咐亚当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个禁令直接给到了亚当，后来有没有直接给到夏娃我们不知道，也许直接给到夏娃，也许的话间接透过这个是亚当给到了夏娃。我们相信这个夏娃他一定是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么神给亚当夏娃的这个是禁令的话，唯一只有一条，就是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是的话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很快他们就吃了禁果，原因何在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夏娃或者是亚当他们不相信神的良善，怀疑神的良善，结果中了魔鬼的诡计，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下一次失乐园的时候才讲，今天不能够展开，但是我盼望这个相信神的良善这一点的话，大家放在我们的心中，作为我们的思考跟应用。我想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会以为神对我们不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不会，你觉得神很好，但是是不是可能我另外一个办法超过神的诫命之外可能对我更合适呢？可能神这么规定可能是对大多数人都合适，但是这件事情对我不合适，因此我要越过神这个诫命寻找更大更大的祝福呢？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相信神的智慧，不相信神的良善，我们自己去折腾，结果就落入了魔鬼撒旦的诡计之中，承受不该承受的痛苦。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相信神的良善。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在乐园，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祝福是极其的丰盛和浩大，盼望我们能够学到两个功课，我们一起说好吗？数算神的恩典，相信神的良善。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有一点点的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看到主你浩大美丽奇妙的创造，主啊我们要赞叹，主啊你是神，我们是人。但是主我们也感谢你，虽然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包括在地球上，我们人个头非常的小，但是谢谢你赐给我们神的形象，让我们有尊贵有荣耀，让我们可以管理大地。主啊让我们真的是 也能够人与人之间有彼此的这种社会的相交啊，有这种彼此的交流，让我们可以说话，可以唱歌。我们更加的感谢你，在我们犯罪堕落之后，主啊，你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罪得赦免，让我们再次可以与主联合。但是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承认许多的时候，主啊，我们忘记了数算神你的恩典，很多时候你多少对我们的爱我们都以为是自然的，求主你来赦免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懂得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学会感恩，让我们更深的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你的赞美。谢谢我们的恩主，主，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来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的来信靠你是何等良善一位神，因此我们就遵守你的诫命，走在蒙福的道路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妹，大家起立，然后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
主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主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主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涌在我心，我有主爱如江河，我有主江河，我有主爱如江河在我心，我有主爱如江河，我有主爱如江河，我有主爱如江河涌在我心，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主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流在这地，在主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流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